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强调加沙停火协议必须准许恢复战斗直至实现目标。北约秘书长表示亚太四国出席峰会应付中共威胁。川普重返白宫有赢面，北约盟友准备因应变局。法国国会大选无政党过半数，组织内阁形势短期难以明朗。独立日长周末，美国旅行人数创纪录。澳洲宣布将会购买美国弹簧刀300公击型无人机。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任何加沙停火协议都必须准许以色列恢复战斗，直至到实现目标。美国先前提出一项目的是结束以色列同哈马斯长达九个月战争的计划，预计重启谈判。路透社指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五日之前已经接受这项计划的关键部分。哈马斯的两名官员星期日说，他们正在等待以色列对最新议案的回应。目前哈马斯已经放弃一项关键要求，也就是希望以色列在签署协议之前先要承诺永久停火。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哈马斯消息人士上星期六向路透社表示，哈马斯将会准许谈判，并且在为期六个星期的第一阶段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内塔尼亚胡强调，他坚持协议不能够阻止恢复战斗，直至到实现战争目标。而在战争初期，这些目标被定义为瓦解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并且救回人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日表示，澳洲、日本、纽西兰和南韩都将会出席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敢令北约和亚太盟友在应付中共威胁方面都比过往更强大。在星期日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节目中，斯托尔滕贝格被问到澳洲等亚太四国将会参加今次峰会，这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否表明在中共和俄罗斯就乌克兰战争进行合作之际，北约正试图针对中共制定一项战略呢？这位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向主持人表示，没错，的确是这样，因为乌克兰战争表明俄罗斯、中共、北韩和伊朗是几咁紧密联合一切。中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侵略的主要帮凶。他表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那不单只会令普京总统更加大胆，也都会令习主席更加大胆。正如日本首相所说的，今日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明日可能就发生在亚洲。未来一个星期，美国前总统川普即将获得共和党提名，再度角逐总统大选。美国 Political 星期日报道指出，目前包括北约和南韩等美国盟友都因应可能的变局，外交官正在穿梭安排和共和党州长和保守派智库会面，来建立川普圈人脉。报道指出，传言川普有一项乌克兰和平方案，如果俄罗斯拒绝谈判，他将会供应乌克兰大量武器；如果乌克兰拒绝谈判，他将会收回美国的军事援助。而现在包括德国、加拿大和其他北约成员都有官员以及外交官和共和党州长、保守派智库接触。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英国新任外交大臣林伟德也都曾经在五月份和川普阵营会面。而林伟德五月份访问华府，和川普阵营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绝望者之歌的作者凡斯见面之后，曾经公开为川普对北约的批评讲好说话，表示川普主要是希望欧洲能够增加国防支出。7月7号法国国会选举进行第二轮投票，结果左翼联盟胜出，执政的中间派位居第二， 亦有派意外成为老三。法国内政部的资料预计，由社会党、生态绿党和不屈法国等左派政党组成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得票率估计是 32.6%， 可望获得188席。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阵营得票率是 27.9%， 可望获得161席。以国民联盟为主的极右翼联盟在第一轮得票率虽然高居第一，但是在决选的第二轮投票就跌到第三，得票大约是 24.6%， 可望获得大约142席。总共577席的法国下议院过半数门槛是289席。外界分析目前的情况看不出左中右三大阵营有彼此合作的可能，只能够诉诸其他细党或者独立议员，尽量凑到更多席位。普瓦捷大学政府与法律制度教授本齐纳表示，法国的制度设计着重于单独执政而不是联合内阁，因此法国政治文化将不利于达成妥协。今年的独立日长周末是全美国人员流动创纪录的假日。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估计，整个节日期间出行50英里以上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7100万人，超过疫情之前的数字。其中6000万人使用公路，超过5700万人乘坐飞机，另外500万人乘坐邮轮、公共汽车和火车旅行。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的数据，独立日周末的最后一日是旅行高峰日，预计有超过300万旅客乘搭飞机回家。美国航空公司亦都是最忙碌的一日，有6500架航班升降。目前虽然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利率令到美国人对过度消费保持警惕，美国民众正在削减食物和电子产品开支，同时推迟购买大宗商品譬如新房屋，但是由独立日的最新估计，美国民众仍然乐于在旅行领域进行消费，因此今年夏天将会又是一个破纪录的旅游季。澳洲政府星期一宣布，澳洲将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攻击型无人机大王都300，咁系美国政府6月份亦都宣布对台湾军售的同款无人机。呢一款无人机目前亦都系乌克兰军队所使用噶。澳洲国防部表示，大王都300无人机将会喺今年年尾交付，2025年投入使用。不过澳洲国防部并未讲明采购数量等其他细节。据该国国防工业部长康罗伊强调，澳洲的繁荣和安全是阿尔巴尼斯政府的重中之重，赋予澳洲国家军队守护澳洲人民和利益的能力至关重要。康罗伊提到，随着自主武器系统普及，澳洲国防战略检讨明确指出，新技术和不对称的优势会是未来的优先事项，那是澳洲政府加强国家军队对无人机使用的原因。康罗伊表示，咁亦都表明澳洲政府拓展国防军队能力的效能，并且为澳洲军队提供最新技术来应付面临的威胁。
菲律宾与日本签署据里程碑义的防务协定。真主党导弹袭击以色列一名美国公民，伤势严重。以色列几千示威者上街抗议，要求停战，释放以色列人质。中国令人畏惧，美留学生锐减逾90%。贝里尔正逼近美国德州海岸，多地收到飓风警报。湖南洞庭湖缺堤，灾情持续，第二道防线告急。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当地时间7月8日，菲律宾和日本在马尼拉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相互准入协议，简称 RAA。 这项协议将允许两国军队互相进入对方国家的领土进行联合军事训练。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见证下签署了协议。这个日本在亚洲签署的首个防务协定。 日本去年已经分别同英国与澳洲签署相互准入协议。菲律宾已经同美国同澳洲签署了类似的部队互访协议。相互准入协议将简化军队互访和武器运输程序，被视为两国准同盟的重要一步。协议在两国立法机构批准之后将正式生效。菲律宾在二战期间曾经遭到日本占领，但面对中国在南海的强势行动，马尼拉正在加强与东京的关系。除了相互准入协议，两国还讨论了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监视雷达等装备的计划，以加强它的海岸监管能力。7月7号，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反坦克导弹，造成一名以色列士兵和两名平民受伤。其中一名受伤平民是31岁的美国公民，目前情况严重，不过就稳定，正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几十枚火箭弹和反坦克导弹。作为回应，以军对真主党军事设施进行了轰炸。真主党随后发表声明，承认向以色列多个军事目标发射了火箭弹。今次袭击被认为是对以色列前一日空袭行动的报复。7月6号，以色列军方在黎巴嫩北部发动空袭，声称炸死了真主党防空部队的高级成员梅萨姆·穆斯塔法·阿塔尔。以色列说，阿塔尔参与策划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并且协助真主党购买伊朗武器。真主党方面宣布了阿塔尔的死讯，但没有提供有关他在真主党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7月8号，几千名以色列抗议者在特拉维夫街头举行大规模游行，连续继日对政府施压，要求达成停火协议，并且释放被囚禁在加沙的人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日表示，任何加沙停火协议不可以阻止以色列继续实现战争目标，包括瓦解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他还强调，协议必须禁止通过加沙和埃及边境向哈马斯走私武器，而且不应该允许大量武装分子返回加沙的北部。目前以色列方面说，仍然有116人被哈马斯扣押，其中42人已经死亡。美国总统拜登今年5月提出了一项三阶段计划，旨在结束长达9个月的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并且解救大约116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哈马斯方面已经接受这项计划的关键部分，并放弃了要求以色列承诺永久停火的先决条件。目前双方正在等待以色列对最新提案的回应。内塔尼亚胡预计今晚就谈判后续步骤举行磋商。根据国际教育协会最新统计，美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从新冠疫情前的大约11000人锐减至目前的不足1000人，凸显中美教育交流面临的严峻挑战。国际教育协会统计显示，疫情前中国曾经是美国学生海外留学目的地排名第7位，但到2023年6月已经跌出前20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今年6月表示，目前在华美国留学生仅约800人。这个趋势对中国高校国际化教育产生显著的影响。复旦大学教授吴森伯表示，他的中国外交政策课程曾经有三分之一是美国学生，现在却一个都没有，影响了课堂的多元性和互动。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复杂，包括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旅行警告、中国比较硬取消防疫措施、美中关系紧张、对学术自由的担心等。一些美国学生还担心在华留学可能影响未来就业前景。虽然是这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曾经宣布计划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但是美国在华留学生的人数仍然骤减至800人。据最新气象报告，热带风暴贝利尔正向美国德州逼近，星期日增强为飓风，并且在7月8号登陆。 德州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已经发布飓风警报，当局呼吁民众迅速完成防御准备。贝里尔目前的风速是一个钟头60英里，强度正在缓慢增加。国家飓风中心预测，德州海岸将面临洪水、破坏性大风和危及生命的风暴潮威胁。从百分湾到圣路易斯山口的地区已经发布飓风警报，多个海湾地区收到风暴潮的警报。预计贝里尔将在礼拜一上午以一级飓风的形式在马塔哥达湾附近登陆。当局警告，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高达6英尺的风暴潮，降雨量可达10至15英寸，可能会引发城市洪水。之前贝里尔已经对加勒比多个岛聚和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造成破坏，导致至少7人死亡。德州官员正密切关注风暴的动向，并且敦促民众做好应对准备，确保人身的安全。7月5号晚，湖南华容县团州湾的洞庭湖堤坝发生缺口，引发严重洪灾。截至6号晚8点，救援队仅封截了66米。洞庭湖缺堤救援队表示，主要困难在于溃口大、深度深，需要大量的物资。中国应急管理部门预计，堵塞缺口的工作会持续6至7日。被称为湖南第一险的团州湾一线大堤缺堤之后，中共当局正加固2公里外的第二道防线前团间堤。这道长 14.35 公里的土堤结构不够坚固，专家担心可能出现渗漏等的险情。官方通报说，已经紧急撤离5755人，未发现人员伤亡。但是当局发布的禁止个人对外发布信息的通知引发争议，被质疑试图封嘴。网上公布的影片显示，路上大量民众逃离，车辆涌塞公路。有人说，事实上附近最少6万人都在逃离。还有人援引当地的见证人说，已经有多人死亡。但这些消息目前都没办法得到证实。
难得善终，退休官员沦为打击重点。全开闸放水，湖南平江募捐数万评论抨击。洞庭湖第二防线危急，霸王茶姬捐500万摊事。中共造谣美军偷小麦，网评落饼献政府。2年前逃到美国的前中共高级官员周先生，近日在大纪元爆料曝光体制内先为人知的内幕。他特别提到，退休官员处境最危险，一个不小心就沦为打击的重点，难得善终。谈到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周先生说，这个不仅是对一般民众而言，对中共官员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形容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咁下边个监狱呢，就是大监狱入面嘅一个个小号。周先生2019年出国前，是国内某省刚退休嘅正厅级高干，长期担任省直机关副厅级单位一把手，享有特权待遇。讲到离开中国嘅原因，佢话但凡喺国内能够睇到一丝生存希望，亦唔会出嚟。周先生指出，国内唔单止冇自由，仲要每日讲假话。周先生说，一个人只要进入中共的官场，就要每日讲假话，还要创造一些新词，将领导捧得高高在上。每次被逼讲假话，都会感到内心好痛苦。但是讲假话是在中共官场生存的基本技能。即使这样，他还是看到他们那一批官员退休之后大多不得善终。70-80%官员入了去，不单止失去了自由，家产被充公。亲朋好友亦受到连累，在中共现行体制下，怎样让个官员处境最危险呢？据周先生观察，退休官员处境最危险，现在中国经济不好，他打了一个厅级干部，至少能够为国家节省3000万人民币左右。3000万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他解释说，厅级官员退休工资一般每年是10几万， 享有高干医疗待遇。他们去医院医一个小小的感冒，一般就要花几万元。一个厅级官员每年的医疗费大概在50万至100万之间。因为医疗条件好，他们一般会活到90岁左右。再加上退休工资，30年加享一齐，要花的工费就是3000万左右。所以周先生说，揸部一个厅级干部，不单止悭了3000万的开支，被查官员的家产还会被充公，这部分资产多则几个亿，少则几百万，甚至子女都可能受株连，被没收财产。周先生看到2017年之前，对于接近退休者，如果查到腐败，实行断崖式政策，即是降职处分，不关入监狱。但是后来政策不断升级，现在不单止要关入监狱，还要倒查20-30年。中共的目标就是搵钱。官员如果失去了权力，随时可能成为他人的猎物，你退了休了，没什么利益价值了，几位想查你就查你。周先生回顾他们那一波的官员，大概有70-80%被捉。他的一位官场朋友从中共人大退休多年，今年初同周先生倾偈的时候仲觉得自己安全，结果无奈就被捉了，拖到现在仲未有判决。因为缺乏安全感，好多官员想逃出中国却好难出嚟。你冇护照，你想逃都冇路。周先生话，普通民众偷渡返去一般判2年左右，党员干部偷渡捉返去就系无期徒刑，甚至被判死刑。而且死刑判决通常唔公开。佢提到中共国家军委一位官员有一次响俾周先生等人上党课嘅时候提到，每年有好多官员被判死刑，但从来不公开。周先生已经在大纪元三退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反思中共的政治体制，周先生认为，即使按照中共自己定的法律，他亦未去注册党派，未得到民间的选举认可，他其实是一个非法组织，为了愚弄民众，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就对下实行洗脑、镇压、恐吓。他说，中共现在就是实行严酷统治，就是要人们听话，老老实实做奴才。近日中国多地爆发灾情，湖南洞庭湖缺堤引发关注，湖南平江等地发布灾情报告，出现严重水患。政府方面在缺乏救灾作为的情况下，要求民间捐款，导致评论区翻车，数万条评论出现抨击。有网友表示，我晕船就不同你同舟共济了。还有网民讽刺说，严防电信诈骗。评论人指出，在抢险救灾的领域，中共官员就是一班废物，水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X 平台公众号 Patrical 评论说，洞庭湖从最初的管涌到溃堤，现在溃口处长226公尺，看不到任何专业知识在发挥作用。他表示救灾场面看到令人有些心急，没有任何防汛经验的都能看出问题。评论人老木转发网传消息说，疑似当地居民透露7月1日湖南平江87座水库在没有预警的同时放水，当地老百姓没有收到任何通知，有熟人朋友回家关店，几分钟就被淹没了，整个县城只有极小片高低的人行面，财产损失无法估计。现在当地人想知道死了多少人，亦有些话民间自己统计，泄洪水退了，有3万多人不见了。老木评论认为，这个简直就是一场毫无预警的大屠杀。网民王子在评论区写道，从历次中共水灾，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 90% 以上都是人祸造成的。中共自1949年以来，各种轻收水利，各种不讲科学的乱操作，收无数水库大坝，旱时蓄水发电，涝时开闸放水，大量将天然的湖泊为园造田，让自然灾害更严重，所以年年都是各种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大灾。亦有网评话，咁多灾难竟然冇人问津，五毛亦唔使地。不过点样使地仲真系唔知道。响灾情严重之际，湖南平江发布公告，筹集社会捐款， 对此，网友发布 4.4 万条评论，有网民评论话：慎防电信诈骗，对唔起，我怕被骗，捐咗又唔讲用咗响边度，能报警欺诈吗？捐咗能到群众手中吗？亦有啲话有强大嘅祖国做你哋嘅靠山，能够将郭美美嘅账户告诉我吗？我亦想去红十字会提款。仲有网友讽刺话：准备捐个取，反问系乜嘢令善良嘅人们心寒呢？海外网友发言更直接，表示水库嘅水又唔系我哋放嘅，为乜嘢要捐款？讽刺集权而家亦被反噬，一派末世景象。七号消息显示，湖南华容县团州县洞庭湖响第一条防线溃堤之后，第二防线再度危急。未来几日，中国多地仍有强降雨，导致情况更加严峻。据悉，处于危险中的第二防线是离缺口仅两公里处的前屯间堤，是一条环紧响团州县和前南县之间，长 14.35 公里的土堤。要想不被洪水继续肆虐淹没隔壁的前南县，就必须尽快加固。但是有观点认为，目前第二道防线已经告急，缺口在水流减缓前根本不可能堵住。网传信息显示，华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要求全院公职人员一律取消休假，不能够擅自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任何个人不要对外发布信息，具体信息以官方通稿为准。对此，很多网友纷纷议论，水挡不住，挡消息仲是好在行的，红色力量溃堤啦。此前华容县市政府宣称以红色力量建造堤坝，但是随后引发重大灾害。网友表示，大洪水以来仲是跨量，下次吹牛想下后果。亦有人讽刺，不怕，再多的水除以14亿根本不算什么。加班加点控制水患导致的舆论危机，就是不提救灾工作，删帖几咁轻松，还有加班费攞。除了洞庭湖溃堤之外，河南省岑村镇九峰村的九峰水库亦出现险情。若果渗漏险情持续发展，可能影响下游 2.1 万人。中央气象台7号晚间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7号20点至8号20点，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南部、苏皖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可能导致灾情恶化。网传消息指出，湖南多地洪水一发不可收拾，主要原因是中共政府无预警泄洪导致。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地方政府捐款要求，中国大陆茶企霸王茶姬表示自己响应号召捐款500万，没想到遭到网民一致抵制。好多网民话，因为这件事再亦不喝这家的饮料。网民留言话，这些钱不如提高一下员工工资，灾后重建是政府的事，看各地政府的办公大楼，地方搞的债务达上千万上亿几十亿，这些钱都被他们挥霍了，捐的钱亦被他们浪费，名为捐款，实为讨好领导。我不买霸王茶姬了，500万有400万入了贪官的袋，如果人和都要捐款，这个社会还有公益吗？亦有 X 平台网友留言说，你企业将这些钱捐献入了土匪的袋，不够他们吃光。中共国内灾情遍地，和国际关系搞僵，国内出现大量虚假新闻。近期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造谣，煽动出一条假新闻，一条关于美军每日出动20辆军车偷叙利亚的假新闻，意外插遍全球，频繁亮相。有网友表示，真是看到笑了，抨击其消息是人为编造，而且违背基本常识。网民抨击说，十几二十车小麦的价格还远不及美军的一次武装出动的成本，如此轻施动众是为了扮演抗物狼吗？还有网友核查发现，新闻的最早来源竟然是中共央视新闻一位所谓叙利亚消息人士的爆料，而且多次登上媒体。更有甚者， 外交部发言人仲在3号公开在记者会上提及该话题，新闻仲霸占了热搜，获得上亿阅读。在近期国内各地爆发灾情之际，相关消息在网络大量传播，充斥中国新闻舆论。网评人建设性意见周凤话，最近央视新闻报道了一则消息，话驻叙利亚的美军每日用卡车偷运叙利亚的小麦到境外。由于美国军队的出动成本远高于小麦，因此央视的报道翻译一下可能是这样的故事。美国五角大厦的领导者为了7月4号独立日在拜登面前露面，决定派出20名平均身价50万美元的大兵，压住20辆卡车，冒着武装冲突和被国际媒体曝光的风险，深入叙利亚政府军的控制区偷小麦，这样就能够落出一张创世界纪录的大饼，为美国国庆献礼。视频人风漫漫表示，美军偷叙利亚小麦这个新闻戳中了我的笑点。他质疑美国大兵是怎样偷小麦的呢？难道他们每人带一把镰刀，借助夜色的掩护将一片麦割了，还是开着几辆货车偷偷到粮仓，连夜一袋一袋的搬到车上？讲美国在叙利亚掠夺小麦有点不可思议了。这个就相当于美国开着飞机推着大炮在朝鲜半岛登陆抢炮赛，花了两兆美元去阿富汗抢山羊一样荒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环太军演，美展示超远程导弹，日本墨西哥着眼救灾。英国新内阁与盟国接洽，重点应对中共威胁。美州长会面赖清德，设办事处传递有台主张，想尽办法生存。平安银行用签纸恶意裁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主导的环太平军演近期登场，英文媒体指出，美国海军在环太平洋军演上展示了射程最远的空对空导弹，而日本、墨西哥等国派遣大型运载能力舰艇参演，反映出各国对人道救援和灾害应变等问题展开准备。环太平洋军演期间，美国海军在环太平洋演习中展示了 N-174B 超远程空对空导弹，可以在美国海军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上被运载。这种导弹能够以准弹道方式攻击高优先级地面目标，例如防空阵地和军舰。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照片显示，军演期间有关战斗机配备两枚 N-174B 训练弹参与演习。相关部队目前部署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作为第二舰载机联队的一部分，这种导弹受益于发射飞机的高度和速度，亦具有水面打击能力，使其可用于瞄准大型海上船只。在演习期间，在夏威夷海岸沉没的退役航空母舰塔拉雅号可能作为模拟目标使用，同时美军亦配备对抗高超音速武器的地面发射导弹 SM-6, 其部分性能被拿来进行比较。墨西哥展示的战车登陆舰乌苏马辛塔号停靠在珍珠港，长达160公尺的大型舰艇旨在运载大型战车和直升机参与。发言人密国海军中将布拉佛表示，这类军舰可以实施两栖攻击任务，同时满足人道救援需求。面对灾害应变，这种设施可以充分参与救灾活动。这次参与军演目的包括和各国交流经验。类似舰船还有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两栖运输舰角东号，全长178公尺，可运载8架直升机 两辆军用卡车、战车、气垫登陆艇等设施。日本军官中村指出，类似的大型船舰除了军事任务之外，还能够适应天然灾害造成的救援压力冲击，参与到就响活动中。夏威夷新美国陆军社区指出，对于各国来讲，今年的演习包括人道援助和救灾训练，此举的目的是确保军事单位和军人完成任务并安全回国，是重要环节。据悉，根据天气情况，各国将在7月8号至8月2号期间开始在波哈库洛亚训练区进行军用飞机训练，各国的喷气发动机、重型运输机和喷射机将开始参与其中。工党在英国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6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新任英国首相斯纪贤通话，发展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合作。唐宁佳表示，两国领导人在通话期间谈到了促进英国、澳洲和美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同时双方亦讨论了与加沙冲突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的内容。在官方声明中，阿尔巴尼斯证实了有关事项。斯纪贤6号在唐宁街10号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内国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他对外声明，新的工党政府将立即开始工作，对英国展开重建。而其外交大臣拉米表示，要实施8日改革，针对英国最大的战略对手国中国展开行动，重塑英中关系。内阁方面指出，英国将会针对中共产生的安全竞争、维吾尔人权挑战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马上展开新的工作。此外，斯纪贤亦同印度、日本等国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展开交谈，反映出其政策的趋向目标，承诺针对乌克兰提供坚定不移的支持，并且保障英国和欧盟之间独特关系的重要性，应对包括地区安全在内的欧洲共同挑战。5号，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对英国新内阁的组建表示祝贺，并且讨论了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双方对乌克兰的共同支持。德州州长阿伯特访问台湾，7号发布消息指出，准备开设美国德州驻台办事处。期间，阿伯特本人出席开幕展彩，与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会面，并举行台湾德州经济发展意愿声明签署仪式。预计美国德州与台湾之间的最新协定将会加强双边产业链联系，支持先进技术领域的双边合作，增加贸易和就业机会。媒体引述阿伯特的话指出，德州在本世纪除了同墨西哥设立商务办事处之外，其他地区都未能达成同台湾这样的联系。这个反映出德州重视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台湾对德州的重要性。他表示，世界必须知道德州与台湾站在同一阵线，不能够仅仅局限在德州的商界。目前已经有第23个美国州政府在台湾设立办事处，增加与台湾的经贸等领域往来。7号，阿伯特在台湾会面总统赖清德，期间表示他将亲自协助德州与台湾的合作事项，帮助所有台湾企业在该州取得顺利发展。对此，赖清德表示，德州与台湾有深厚关系，迄今为止台湾企业在德州投资超过120亿美元，涉及十几项产业。州长阿伯特此行为台美企业创造无上限、好上加好的合作机会，相信这个将成为台德、台美的友谊支撑。美国之音报道说，在今年的前5个月，台湾企业投资了103亿美元，预计将在德州增加220几个就业机会。去年台湾和德州的贸易总额为213亿美元，成为德州第7大贸易伙伴。在访问台湾结束之后，阿伯特将在7月13号将继续前往韩国和日本，完成他的亚洲访问行程。 中国经济不景气，大型银行亦出现裁员。近期有消息指出，中国平安银行通过将位于上海的机构搬迁到深圳，通过这种做法减少了银行员工，被指为了节约成本，乜嘢办法都想出来。在6号，多位平安银行人员对中国财经媒体透露，平安银行位于上海的信用卡研发中心及消费金融研发等部门实施迁址。亦有财经大 V 透露，平安银行将部门从上海搬往深圳，实施恶意裁员，导致几千人全部撤离，一个不留。补偿方案包括 N 加1加2赔偿，如果前往深圳的话，提供12次往返机票和两年住房补贴，以此实施强行减员。对此，平安银行告诉6媒红星资本局，关于平安银行变相裁员的消息不实，声称搬迁只是为了加强管理，提升效率，但是相关解释令外界并不信服。迄今为止，平安银行并未对搬迁员工的传闻做出回应。新浪财经等媒体指出，由于经济形势不景气，压力传导到中国国内的大型银行，平安银行面临的问题尤其突出。该行在2023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反映出年度营业收入下降了 8.45%， 今年第一季度的下降幅度高达 14%， 该行还面临政府监管机构的罚款，传出降薪传闻。信用卡和汽车金融等部门传出全员校职奖金仅剩 60% 的坊间传闻。平安银行的一些员工在5月告诉媒体，他们所在部门当月校职奖金被削减，影响范围广泛。在业务运营面临挑战、业绩下滑的消息传出之后，平安银行股价从早先高点下滑大约2/3，目前一蹶不振。不单止是该银行，包括地方政府公务员、其他银行机构在内的俗称铁饭碗行业亦遭到降薪打击，反映出社会经济状况雪上加霜。路透社1号引述知情人士言论话，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建设银行要求总行员工至少减薪 10%， 高管同分行的降薪程度据传更高。相关消息未得到建设银行方面回应，有猜测认为相关情况可能同中国与国际接触减少、地产危机以及内需不足有关。而在今年上半年，很多中小银行面临更严峻的行业洗牌。河南日报大学财立方5号指出，上半年期间有80几个中国中小银行进行合并重组，仅仅在6月份一个月就有超过40家中小银行收到有关批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问题正在变得更加严峻。
港媒放风习近平的新一轮均贫富措施，洞庭湖大缺堤，中共禁止外发消息，全2000人遇难。裸辞，中国年轻人的生活选择与职业挑战。东北四川街头斩人，大陆连发40宗伤人案。台裔科学家庄廉祖荣获 NASA 最高荣誉奖章。好啦，我哋下面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由于中国经济下行迅速，近日传出中国小型银行正爆发史无前例嘅危机。截至6月24号嘅一个礼拜时间入面，有40家中国银行被更大嘅银行吞并后消失。与此同时，港媒放风习近平最新的措施均贫富已经来到，而由于经济下行，中国失业问题更加是严重冲击到2024年中国高考。专家警告，爆发社会动乱恐怕只是时间问题。截至6月21号，7日时间至少有40家农村中小银行被吸收、合并或解散。社交媒体上不断传出长春银行爆煲，大批民众聚集银行门口。有消息称江西银行爆煲挤堤，
大量储户在银行门口集结抗议。据悉，目前至少有337家银行被中共官方列为高风险机构。就是中国老百姓肉眼可见的银行倒闭、百业凋零、失业率暴增的情况下，港媒在近日传出习近平的最新措施，新一轮均贫富已经来到。南华早报7月4号引述消息透露，中国将对金融行业设定年度工资上限。该报引述消息人士称，300万人民币的年薪上限将适用于所有国有金融机构。该消息说，年薪限额将适用于所有国家支持的经纪公司、共同基金公司和银行，但私人投资者支持的金融机构除外。该信息并不打算公开。消息人士说，这个意味着那些在过去几年收入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的人，有可能必须将多余的钱退还给他们的公司。报道说，这个举动是为配合习近平制出的共同富裕而采取的最新举措。目前不单止整个中国银行业地震了，中共没钱到什么地步，就连中共的职能部门城管都是多地消失了。继广西省北海市上个月宣布撤销综合行政执法局，内蒙古赤峰市、甘肃省张掖市等地政府亦在近日调整编制，改由其他部门承接原城管的相关职责。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表示，城管这个机构一直由地方政府财政供养，有些还可能是由保安公司分派协助警察工作的雇员，这些人很多来自失业人口、外省的农民工，或者是没有正经工作的社会底层民众，这些人被地方政府招用成为打手，但在引发民怨或者财政紧张时，又往往成为当局的牺牲品。当政府财力不够的时候，这些人首先可能就是被政府解雇的人。不单止这样，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失业率高涨，而2024届中国大学毕业生现在正走出校园，毕业即失业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专家警告说，失业问题继续恶化，爆发社会动乱恐怕只是时间问题。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79万，再次创下历史新高。根据智联招聘平台近期发布的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4届高校毕业生中一半以上工作没有着落，而中共官方不愿意给外界看到大学生就业的即时和真实数据。去年7月，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统计，中国青年实际失业率高达 46.5%。 中国统计局在2023年8月中旬宣布暂停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中国由中央到地方的诸多措施，凸显了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紧迫，亦都印证了大学生就业在中国不单止是民生问题，更加是政治问题。因为历史经验证明，失业人口不断暴增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动乱。中国华南、华中近日相继出现罕见的洪水，而湖南省华容县团州县的洞庭湖堤坝出现缺堤，6号缺口扩大到200几米阔，有消息传出有近2000人遇难，而中共官媒大力宣传即将堵住缺口。但有大陆专业人士分析说，水流减缓前根本不可能堵塞，是中共的无能造成了更大人祸。7月6号受灾严重的湖南团州县洞庭湖大堤崩溃，造成洞庭湖缺堤，团州县 92.5% 的地域被浸，被浸面积约47平方公里，水深约5米左右，村民房屋几乎全部被洪水淹没，一些逃难的村民无处可去，在大堤上坐了一夜。当地警方已将华容县内及所有联外道路进行交通管制， 除了防汛车辆外禁止通行，当地政府还禁止个人对外发布消息。而北京日报报道说，缺堤区域附近的六个村庄一个小区内，5000名民众已全数安全迁离。而社交媒体网友爆料，官方说团州县5000人撤离，但事实上是附近最少6万人逃离。初步估计初期最少造成2000人遇难，目前缺堤由几米扩大到200几米，缺口不断扩大。目前华容县的岳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紧急宣布，因防汛工作需要，进出华容县的所有通往外面的道路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华容县境内除了防汛用车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所有过境车辆必须绕行。而中国各官媒并未报道当地是否有人员伤亡或失踪。网上流传相片可见，华容县官方禁止个人对外发布消息。有消息说，洞庭湖缺堤最开始是能够堵住的，但令人意想不到，现场政府不是用石头、沙石袋来堵塞缺口，政府居然用车装满了沙，开车到堤坝口挡洪水。网友调侃说，用沙来挡洪水，全球亦都是首例。7月6号，大陆今日头条发布网友挂住羊头卖牛肉的文章，民众专家指出，在水流没有减缓之前是不可能封住缺口的，用再大再多的石块、麻袋、车、船向入面填亦不会有效，只会白白损失这些车船。网友说，华容缺堤证明官僚队伍搞成了彻底的官僚主义傻子，彻底无能，将湖南人害死了，将这个国家害死了。近期大陆社交媒体微博上有很多关于裸辞的热门讨论。裸辞是指没有找好下一份工作就突然宣布离职。近年来长时间工作和低薪收入的挣扎，令中国年轻人涌上社交媒体分享他们对生活、工作和人生的思考。纽约营销咨询公司创办人劳伦斯林话俾商业内幕知，经济低迷同企业文化会令中国年轻人感觉自己只是大公司机器上的齿轮，他们时时感到幻灭同士气低落。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不应该是工作。这种单调和过度劳累的感觉令一些年轻人实在无法适应，他们在网上发布自己裸辞的影片，想去远方调整和适应一段时间。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威宁话俾商业内幕知，在大型科技公司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是精英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的共同梦想。他说，但要在中国艰难的科技行业取得成功，需要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这个模糊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界限。在微博上一个家住标签年轻护士在三甲医院六年后裸辞逃离的讨论帖中，中有一位医生写道，走就走吧，我亦都是走的那一个，我感觉自己再不走就要死了，出来之后天地更广阔，有三甲医院的工作经历，再就业亦不难。微博上亦出现了有关裸辞的讨论。一位网民说，他是因为想停下来一段时间所以提出裸辞，他晒出离职后的规划，学英文、健身、成为一位好厨师，以及去旅行看看所有我从未有时间看到的美丽风景。这位网友还说，我不知道这次裸辞之后我的生活会不会更好，但我知道如果我保持不变，这样我28岁那阵不敢做的事，会是等到我年老之后永远都不会尝试的事。同上一代人不同，年轻一代更加容易通过社交媒体质疑职业现状并获得共鸣。在裸辞之前，中国年轻人中还有躺平的讲法。眼下中国年轻人的就业大前景并不友好，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二 2023年12月份16至24岁人群失业率为 14.9%， 25至29岁人群失业率为 6.1%， 30至59岁人群失业率为 3.9%， 所以在社交媒体上亦总能睇到前辈规劝年轻人唔好冲动突然攞辞嘅贴文。7月4号辽宁发生斩人案，至少三死一伤。当日同次日，河北四川亦传出街头捅人案。据网民不完全统计，两个月来大陆接连发生40宗持刀伤人事件。7月5号网上传出多个影片显示，四川成都简阳市南门发生当街斩人案，两名老年女子受伤，其中一人受伤严重，右半边衣服都被鲜血浸透。7月4号网上中传出多段影片显示，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潭山东路，两名男子持械当街搏斗，其中一人左腹部衣服被鲜血湿透，但最终将另一名男子压制在地上，直到公安到场才站起身。7月4号辽宁沈阳铁西区兴工南街阳光花园小区亦发生一宗持刀伤人案件，当地公安通报三人遇难，一人受伤。有网民根据社交媒体上的消息统计，由5月7号至7月4号大陆发生超过40宗持刀伤人案，造成至少55人遇难，48人受伤。除此之外，仲有枪杀和其他类型的杀人案。因为中共的舆论维稳，上述案件中只有少数由官方通报，其他都未见陆媒报道，只有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或者相片。网民估计真实的伤人案数量可能更高。中共数十年的仇恨洗脑，导致社会充斥戾气，近年来中国经济衰退，民众生存压力倍增，令这种戾气更容易被激发。美国太空总署最近授予佛罗里达大学机械与航空工程系教授、台裔美籍科学家庄廉祖杰出公共服务奖章，表彰他在太空科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庄教授通过研究如何有效降低火箭燃料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损耗，为未来深空探索提供了重要支持。庄廉祖的研究专注于改善液态氢和液态氧等火箭燃料的保存和运输效率，这个对于延长火箭的飞行距离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探索月球、火星及其他深空目标时，它的实验必须是飞机进行抛物线飞行时利用用极短暂的微重力状态完成，这种实验条件极其困难。庄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核工系，并在美国多间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有完美的学业成绩。 NASA 在发布奖章时指出，庄廉祖连续30年在太空低温液态燃料管理科学和技术方面作出了卓越、持续且多方面的贡献。他的研究不单止帮助 NASA 改善了燃料管理系统，还为其他科研机构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数据和技术指导。庄教授解释说，他的研究涉及如何有效降低燃料因高温挥发而损失的问题。他的实验室每次飞行只能够获得约20秒的微重力时间，这个要求他们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进行高效的实验。庄廉祖除了在科学界取得的成就之外，他还表达了帮助台湾科技产业发展的愿望。他计划将他在火箭燃料冷却技术上的成果应用到台湾的电子和计算机科技领域，以提升台湾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